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所有在线上一起透过 YouTube 直播，或者是在网络会堂里面一同敬拜的来宾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在等一下五堂崇拜结束之后呢，有今年第一次的敬礼感恩崇拜，我在这边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一同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一同为四位弟兄姐妹受浸归主来欢呼快乐。求主借着他们的见证，让弟兄姐妹一同加入天上天使天君的庆典，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也要继续来分享约书亚记的信息，求圣灵亲自引导我们的心，向我们说话。也让主永恒不变的旨意能够升值在我心中，并且结出好的果子。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这个整个正道经文的范围呢，会是涵盖约书亚记的11章到12章。上一周我们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在南方的战役，迦南地南方的战役。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在北方的所有战役。以及从11章后半段加上12章，报告了他们整个在迦南地的战事总结。同样，我们请要读今天经文的时候，请大家翻开自己手中的圣经。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的第11章，一边看经文，一边利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这些重点加以整理。一开始我们看到是以色列人受到了敌人的挑衅，为什么又说又一次受到敌人挑衅？因为我们知道，在第10章一开始发动攻击的是当时南方以耶路撒冷王为首的，这个南方五个王要来攻击基遍，然后基遍跑去找以色列人，所以让以色列人趁势将整个南地都征服。那今天我们看到，又是另外一群在北方的王，要用同样的策略，就是结盟的方式，要来攻打以色列人，和他们征战。那这次是以夏所王为首所集结的北方诸王，包括了马顿王、申论王、亚沙龙，也包括了整个东部西部高原山地所有的人。经文描述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人数非常非常的众多，像海边的沙一样。那还不止如此，这边的军队战力还有马匹跟车辆，像战车那样。那现在全部都汇集到米伦的水边，一同安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那按地图来看的话，米伦是在很北，很靠近加利利海，当时叫做基尼列湖的地方。这和之前以色列人要去到南地基遍一带征战是更为遥远的路程。虽然当时看到很多的兵马，还有包括敌人的战车，但是神同样用的号话鼓励约书亚，第6节讲到：“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第7节，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手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都击杀，没有留下一个。让我们看到敌军他们的惨状，被以色列人一路的追杀。那他们的马的蹄筋都被以色列人给砍断，他们的车辆也被烧毁，那么一切都是照着神的吩咐。接着在10节到14节讲到夏所王先是被击杀，然后看到夏所城整座城被火烧尽，然后讲到其他地方他们的王跟地区的这些结局。15节说到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那其实类似的描述在第9节、12节，包括这边的15节，都在约书亚他展开他军事行动的同时可以看到。特别就是让我们知道，约书亚他专心顺从神的心意，是他最终能够得胜的关键。第15节可以说是为了这一次北方的战役做的总结，那其实也可以作为全部迦南战役的一个， 因为紧接着下面就让我们看到全部征战的总结报告。首先是11章16节到23节，这边算是约书亚的一个整体战事的总结。那主要它是用地理位置的分布来表达的，包括了曾经征讨过的地区，从南地，包括山地啦，啊，迦南全地啦，高原啦，亚拉巴等等，一直到北边的上希尔的哈拉山，一直到黑门山下的黎巴嫩平原巴利加德地。在这当中提到了两种人，一个是基遍的希未人，还有亚纳族人。18节特别提到，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希未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那这个的过程我们都非常清楚，是在约书亚这个9章。那这边讲到征战了许多年日是多少年日呢？有人估算是借着加勒他所提供的两个时间的线索，在约书亚记的14章7节这边开始，那是加勒最著名的一段话，他当时向约书亚要求让他去攻占这个亚纳族的人还有地。那时候加勒就到提到他最早以前他和其他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他40岁，那现在他85岁了，还是强壮，力量那时候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这中间过去的45年呢，扣掉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38年多，一般讲40年，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出了埃及之后，第二年守完逾越节之后，才派探子去迦南地探地的。所以大概实际上在探地王回来还有38年多的时间。假如用这样的方式去估算的话，大概他们用了攻打迦南时间总共用了6到7年的时间。那另外呢，在22节还提到亚纳族人，就是最早以前同样在那次以色列人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最惧怕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所有人都觉得哇，他们这个迦南人非常高大，自己在他们眼前好像蚱蜢一般，所以在这边经文特别提出来。那我想呢，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的高大，只是以色列人整个世代的人都换了，那人对神的心也不一样了，所以这次他们可以进去将亚纳族赶到，经文讲到靠近海边的加特呢，加萨、亚斯图这些属于非利士人的城市。到了第12章，这是整卷约书亚记分为上下两大部分的中间。1到12章主要就是介绍征战所得的地，13到24章主要是讲他们开始要分地为业。那12章整章的内容都是描述最早从约旦河东以及到河西，他们分别透过摩西还有约书亚两代的领袖所征战得到的地业。这边主要是用当时那些地方的王来做表达。在河东是住西十本王的亚摩利人王西宏，以及巴山王二，那是在摩西还在世的时候，从民数记的21章可以看到，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所击败的当地的两个王。到了约旦河西呢，是由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军将这些诸王给歼灭，记载在从12章9节到24节。那么从这一整个诸王的名单可以看到，他们是按照封地的这个顺序，从一开始中部的耶利哥王、爱城的王，接着10到16节讲的是南方从耶路撒冷王一直到伯特利王，那么最后是17节到24节讲到的是北方诸王，从塔比亚王到德撒王。那么其中这边所列的31加上东边的两个33个王，大多数可以在我们过去的经文当中看到，但是还有另外一半的王呢，之前是在第10章、11章没有出现过的。那可以知道对于这些战争的描述，之前比较是属于摘要式、重点式的这种记载，那在12章这边算是一个最详尽的一个名单。那在这个约书亚记的上半段，就在这些诸王的名单当中， 到了一个尾声。对于刚打完南方战役回到吉甲，紧接着听到北方这边传来风声说他们诸王结军要来攻打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然后接着我们今天读到的是以色列在北方再一次的得胜又得胜。那么今天我就透过这三个大纲，留意多变的战情，还有要看清真正的敌人，还有分辨战场，以及要追求那真正的太平，来向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要看看留意多变的战情需要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今天我们看到在第十一章七节讲到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流的水边，当时北方王聚集的地方，突然要向他们进攻。那之前在南方记忆的时候也讲到约书亚从中夜从吉甲急行军猛然临到吉甲的南方王那边。那这两个字其实原来都是同一个字，讲到他们的积极的行动，随时准备好了应战。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些执政掌权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好像当时在南方北方的这些王集结起来，我们必须非常警醒，随时保持要在一个战备的状态。保罗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才能够站立得住，胜过这一切。另外我们从经文看到，这一次他们所面对到的是一个可以说更精良更现代化的部队，就当时的情况来讲，提到的战车和马匹，这是上一次他们在南方军没有看到过的景象阵容。那敌军的阵容更是这一次更是数不上来的庞大。上一次他们可以说是在自己家前院就先将南方五个王给擒杀。那么这一次是要先经过一个非常长远的道路跋涉，才可以集结在当时北方联盟的所在地，然后给予他们突袭。那上一次约书亚一开始攻打敌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天降冰雹，将他们敌人全部打死，然后接着还有日头停留、月亮止住这样的神迹。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看到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要面对到这些局势，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他们势必需要随机应变来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兵法呢，其实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变对他们而言就是老老实实的按照他们的主帅，按照神的吩咐去打好这场战役。谁让他们不要惧怕，他们就刚强壮胆；谁让他们砍断马的蹄筋，烧毁人的车辆，他们就照样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么专心顺服神的旨意，可以说是让以色列人能够连连征战得胜的关键。这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不断学习到的，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在约书亚记这本书里面，是借着面对不同的敌人，接连不同的战士，可以说是在战场当中去学习如何谨守遵行神。那不管敌人的阵容多么强大，武器多么精良，局势如何的变化不同，但是最终只在乎他们是如何看重神的话，是不是认认真真的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十五节讲到，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没有一样不办妥的，没有一样是忘记没有去做的。那么就呼应其实就整本约书亚记的金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还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么同样要面对这个很多变的世界，我们也应当以不变应万变，我们要坚信那个永存不朽的、永远长存的神活泼的道，让他的道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才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面对到怎么样的这个敌人的攻击呢？有时候他们未必是在暗地里鬼鬼祟祟的进行，有时候他们也是明目张胆的，直接挑明的要向我们提出挑战，要 challenge 我们，让我们都时有所闻。特别是对于我们所信的圣经神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处处想要提出挑战，对我们发出质疑。那我们发觉，当我们越是要回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越是要拉回到圣经所带给世人的价值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跟世界之间的这些张力、彼此的冲突啊、对抗的这种阻力是越来越感到强劲。那我们必须坚定的来依靠神，我们唯有依靠神才是我们出路，就好像神当时要他们把敌军的车啊、马都销毁一样啊，不要让以色列人去因为征战得胜，得到那些精良的作战武器而自恃，就忘记要去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其实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可以依靠的势力，包括是各样人士的组织啦、架构啦、人所组成的政党啦、政府啦、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啦、经济的制度啦，也包括我们慈善的公益团体，原本那些的东西让我们以为能够促进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和谐、更安定的力量，但是现在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反的势力，也有可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我想过去这一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体验到，甚至有时候对于我们的信仰都开始造成危害，对于基督徒要进行吞灭。那这就和当时所有迦南地王要集结起来对付以色列这个势力其实是很雷同的。那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时代继续持守圣经的教导呢？我们能不能够为真理打入美好的仗，将会成为我们一个裁定我们成败分出胜负的这个关键。诗篇的话告诉我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明，他不喜悦马的力量，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那我们真的不能去依靠其他的势力，也不能依靠自己的势力啊！若是我们选择去站在有神同在的那边，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只要我们站稳住脚。那同时我们也要对神有坚定的信心，神能使我们因他而得胜。原来是告诉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在彼得前书描述完这个撒旦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和吞噬人之后，他所提醒的也是要我们用坚固的信心好去抵挡他，因为知道我们在世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对神的信心往往也是在经过考验挑战之后才能更加的成长。我们对神的话从理性的认知上面能够转化成一个真正生命的一部分，也往往也需要试炼的这种挑战。假如我们就是一直待在安逸的日子，那就未必能够将我们平时所读的这些经文，我们脑袋瓜里面以为所认识的神去完全明白的透彻。我们记得门徒跟耶稣同在的那条船上，那天晚上只有当遇到了风浪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哇，原来我们的信心是那样的小，被耶稣责备。他们是信心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就可以成长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因为那一次风浪才又再一次经历到耶稣的权柄。那么我们不管是面对到敌人怎么样的攻击，环境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认知，我们要刚强壮胆，坚定依靠神，相信他。接着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信心，在对神的认识上面都能够越来越多，也能够帮助我们继续征战得胜。今天要看的第二点是讲到要看清敌人 战场。我想要借这个部分和弟兄姐妹分享关于我们在读约书亚的时候，有时候因为要看待里面描述很多战争啦、杀戮啦、要烧毁啦、要灭尽一切啊，特别是像这些经文讲到将城中的人口进行杀戮，没有留下一个，或者是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蛮有气势，没有留下一个啊，许许多多这样的描述。那么因为乍看之下会让人啊直觉感觉哇，这是一个非常血腥的画面。感觉好像神非常的暴力残酷，对于我们接触到一些不信神的人，那么会看到他们用这样的描述来 challenge 你说，哎，这个神这样的残暴残酷，杀害这么多人性命，我们就为了要把迦南地的人都赶走，好让以色列进去这个进行杀戮，那跟现在的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或者是种族的大屠杀有什么不同？你们还说你们神是一位蛮有慈爱公义的神，那他们会从这样道德性的这种挑战这些经文，那么那些是对于这个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神用一种偏颇的角度去理解，在一个没有完全认识清楚神的情况之下所容易造成的一些误解。有时候对于已经信主的人，面对到这些问题，我们一时之间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回应，甚至有些人所得到的结论和其他人一样，不信的人一样，觉得神在这边对迦南所做的不公平，但是呢，反正我是得救了，那也无所谓。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哎，到底当时这些以色列人的行为和神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这边做一个整合。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来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要来向世上的万国万民来启示他是谁，神的作为能力如何，神他的属性是什么，他对人终极的旨意心意在哪里。同样我们也看到他不断的透过他和以色列民之间的互动，让我们了解神跟人之间应当要有关系是什么，让我们好去知道人应当要如何回应这一位圣经所启示的神。而神真正要去处理的是罪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任何的罪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没有办法在神的眼中容得下去，所以罪才是真正我们应当要认清的敌人。神他要用尽各样的办法，让罪不要去危害到人，不要去影响到他的选民、他的百姓。所以真正的战场就不仅仅是在迦南地而已，真正的战场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神真正要夺回的是让人的心悔改到他的面前，任何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神都不轻看，只要人的心对神有回应，愿意悔改认罪回到他的面前，他都愿意接受。那这样的观念是可以从整本圣经当中被建立起来，一旦有了这样的观念，要清除的是罪，要得胜的是人的心，那我们再来看那时候的历史，我们便能够明白人的心的硬不肯悔改跟人的罪恶才是真正会引起战争以及真正会导致毁灭的这个原因。今天的经文11章20节也提到，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这个知道我们知道是神任凭他们心里刚硬来去让这些北边的这些迦南人和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敬畏上面奉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这个心理刚硬呢，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是表达一个人他心里面对某些事情的坚持意志力非常非常大，甚至我们说他是非常万强。有时候这样的坚定意志力是好的，可以带给人在某些地方不同领域有非常卓越的表现。但是假如这样的意志力是带着 自己往一个错误的方向，那会造成很大的灾难。特别是我们心里顽强当应的对象是神的时候，那么就会让这个人的一生，假如你是带着一群人的话，就包括整个世代、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就万劫不复，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迦南人一样。关于神任凭人的心理刚硬，我们最有印象的当然就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个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么就像当时法老他的心刚硬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经过了实在，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迦南地所有王从他们身上看得出来这样的过程。神有给他们时间等待他们悔改，在他们罪恶还没有满盈出来之前，这些都是他们的机会。从最早亚伯拉罕一开始领受到神应许的时候，神向他说你要得着这个地，只是因为亚摩利人罪孽还没有满盈。从那个时候开始来看，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也不是一代两代的时间。神让他们去悔改，那是总共超过600年的时间。从亚伯拉罕听到神向他说关于应许之地的话的时候，大概是应该是85岁的时间，还没有生以实玛利。那么等到他100岁生以撒，以撒是60岁才生雅各，雅各他是130岁的时候下到了埃及，那么这个已经超过200年的时间。那整个以色列民族在埃及是待了430年，等出了埃及之后又在旷野待了40年，所以前前后后整个已经超过600多年的时间。但是迦南人始终没有悔改，而且他们罪恶是与日俱增，很多考古的资料都显示他们当时道德非常败坏，整个是充满罪恶的。另外在生命记里面也提到过，以色列人之所以进去这个地，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得多好，不是因为他们心里多正直，而是那些地方的国民的恶所造成的。我们再次又看到神没有办法再去忍受他们那个地的人所展现出来的罪恶，所以必须除灭他们。那对于神的百姓，若是有得罪神、违背神的地方，神同样有提醒，并且同样有管教。就算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所受到的惩罚也从来没有少过。类似的情况其实我们在挪亚那个时代，就因为看到神看到这个地上人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于是神对于他手所造的这些所有人是以洪水的审判，只保留了挪亚一家。对于神所创造的人，神都可以用这样的巨大的审判来对付，那么更何况他所拣选的百姓，他同样有审判的权利。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迦南人、埃及人，我们现在就从以色列自己的百姓当中来看看。我想约书亚记七章讲到那个亚干的例子，我们提过很多次。今天我们看到是出埃及记32章里面讲到的事情，是当时摩西原本还在西乃山上，在领受神所颁布的这些诫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山下的百姓已经安耐不住，他们去要亚伦为他们造金牛犊，而且向着金牛犊说：“哎，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还要对他下拜献祭啊，好不高兴。”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神要摩西赶紧下山。当摩西跟约书亚回到了百姓当中的时候，看到他们对金牛犊所做的这些事情，气得将法板给摔了，而且让这个是用火烧尽了这个牛犊，然后向百姓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我们就看到利未子孙到他面前，与他说：“耶和华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于是利未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杀的是谁？是自己的人，同族的人，有3000多人。所以神真正要除灭的是罪， 跟种族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以色列就是因为得罪了神，轻看了神，对神的属性、对神的作为模糊不清，不敬畏他，触犯了神的诫命，所以他们必须面对神的审判。那至于讲到土地的部分，利未记十八章里面，从神的眼光来看，让我们看到了地会因为人的一切的恶行恶状而受到玷污。那么因为人的罪，所以神同样要追讨那地。同样的，以色列人如果犯罪，神也会将他们从地中吐出。二十八节所讲的。那么接着我们要看看，神真的让迦南地一个都不剩吗？这个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呢？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样的原则去思考，只要有人愿意回转向神，那么他就可以存活。除了喇合，除了基变的例子之外，我们上个礼拜从十章二十节这边讲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找到一群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那么可以讲，他们当时收留一些在当下没有做出顽强抵抗的人，没有对神的军队做出抵抗的人，那可以看到神在这边有一个恩典给他们。那么在后半段的这个书卷里面，还有观察到一些经文，那是讲到当约书亚要分地给各个支派的时候，约书亚跟十三章一节就讲到，约书亚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那等到他在分配这些各支派的地业的时候，在十五章我们也看到，讲到的是犹大人不能将那一群还住在耶路撒冷的耶路士人赶出去。在十六章我们是看到，所讲的是以法莲人没有赶出当时住在基色的迦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还是有一些人留下来。我们也知道这些人留下来，后来对于以色列人，他们让他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埋下了一些不好的因子。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对于刚刚所提到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这样的形容，我们可以排除是一个完全灭族大屠杀的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一些圣经学者所提出来那样的用字遣词，是对于战胜的一方所使用一种陈述的手法，表示当时的以色列大军在那一整片土地当中大获全胜，他们所遇到的敌人对他们完全毫无招架之力，都愿意俯首称臣。真正死了的被歼灭的不是没有，也许还真的很多，但是都是那些心硬的，始终选择要去抵抗悖逆神的人。在十二章我们看，刚刚也看到是讲所有被击杀的王的名单一一都列出来，那这是要让我们看到所指的是原有的这些王，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在他们原来所属的地方掌权，代表那些地方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有任何过去的势力来统治来管辖了。所以当以色列人民进入到那些地方的时候，可以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努力按着神的心意，借着自己活出神爱的方式，让神作王，那从这样的基础去展开他们的新生活，靠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影响其他人，其他的民族所剩下的人。那么也可以说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去赢得人的心来回向神。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的信实之爱是真实的，他不愿意一人沉沦，那愿人人悔改得救。那同时我们也可以体会到神公义的审判也是千真万确的，当时确实有许多人是因着罪恶满盈，心硬不肯悔改，而遭受到最终的毁灭。我们应当省思的是，我们真的需要逃避神的审判，那么我们应当要在 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神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尽早悔改认罪，回到他的面前。约书亚记11章的最后说到国中太平，第三个我要分享的追求真正的太平。23节讲到，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国中太平的太平，像是我们说的天下太平的，这圣经当中第一次使用这样的字句。这个表达呢，同样的表达在14章刚刚讲到加勒赶走了亚纳族人之后又再一次的出现。这里原本的意思就是指地的四境可以休息安歇，从战事当中脱离出来，所有的战事都得到止息这样的一个状态。神不仅仅是要带给以色列人胜利，神还要让他们享受在四境平安的环境当中。那么这个是神自始至终给他所有的百姓同样的应许，在他里面得着完全的安息。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当以色列打完中部、打完南部、打完北部的战役之后，他们占领了这个应许之地，就象征百姓进入到神的安息。可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并没有真正完全享受到那种安息，而且他们的心还真的受到了外邦人的吸引，受到了假神的诱惑而远离了神。我们在士师当政的那几百年时间里面，我们知道他们就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恶训循环当中，国中太平这样的描述，读士师记的时候也不断反复的出现。那么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呢？就是因为他们当这个被敌人压迫，然后神兴起士师替他们征服敌人之后，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但是没有多久，好景不长，他们又再一次沉沦，不断恶性循环反复的出现。在新约希伯来书四章里面也提到了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的这个安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是，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想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就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我们知道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太平，是要借着我们的信心接受耶稣，在耶稣里才能够得着的。第四章十节讲到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的功，相信很多人都会很期待那一天，光是想到不用上班不就很开心吗？安息其实是所有人都会想要得到的。很多人透过许多在世上的许多不同的方法在世上讨生活，其实最终的目的也是想要让自己过好日子，哪一天能够不用再这么庸庸碌碌，能够进入到安息当中。但是往往也是忙了半天才发现怎么自己想要的那份安息始终得不到。原来我们用错了方法。我们以为当我们辛苦好比说到了一定的岁数，工作满了多少年之后，就可以不用再工作那样的状态，就可以好好安息了，那个叫做安息。也许有些人可能稍微精打细算一下，等我赚到多少钱之后，我就可以不用再工作了，那么够我花下半辈子了，然后就可以歇了手中的工。只是呢，眼看着这个离退休的日子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小孩还这么小，现在物价这么高，怎么银行老是存不到什么钱？于是想出了另外一种伪安息啊，就是抛下手中的工作，一切丢在脑，然后暂时去放个大假，好了，用这样的方式来体现安息。因为疫情 有些人人们的发慌，去这个搭飞机飞到天空上又降落，是伪出国。那么我把这种这个偶尔暂时撇得一干二净，去这个深山里头也好，去大海旁边也好，叫做伪安息，反正算也算是歇了手中的功，暂时得到一些安息。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受到这样的影响，去看待、去体会、去以为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安息。那要得到神的安息呢？其实耶稣有方法，耶稣的方法和世界所教导的不一样，他是要加给你另外一个东西，是要额外你去付，要去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的方式是要我们去负他的轭，没有听错哦。耶稣要我们负的是他的轭，是他的担子。那轭是用来控制这个牲畜，好比说牛啦、马啦，让他们接受人的掌控，去帮我们拉车耕田。而耶稣要我们负他的轭，担他的担子，意思是要我们去顺服耶稣的权柄，让耶稣来掌控，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只有那个样子，我们才会享有他的安息。我们还要效法他的样式，他是那样的柔和谦卑，而不是急着要去取代了他的位置，老想着自己要强出头，用自己的方式，或者是刚刚讲到用世界的方式，那些都是下下策，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必须谦谦卑卑的信靠耶稣，相信他对我们人一切的安排，那么这个才是蒙福之道，这也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因为自己时常处于某一种战争纷争当中而感到非常失望，或者是也想要再一次去努力，心里觉得够了，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那是不是我们都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想要试图找到心中四境的这个平安，四境太平？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带给我们的属灵教训是，我们有许多征战要打，我们有敌人要去克服，我们能够得着胜利，我们也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神不单单是要给我们胜利，他还要让我们享有最终的安息。那只有神所赐的平静安宁，才是我们真正要进入的佳美之地。我们千万要记得以赛亚书给我们的提醒，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我们要学习不再用自己的方式，而是顺服神的方式。主耶稣说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要给我们安息，我们在他那里可以得着，可以寻得他所赐的平安。那这个是他带领我们征战得胜最终的目的。我要请大家花点时间思考，我们信主了之后，是不是仍然在某些事情上面偏行己路，想要去拒绝顺服神的主权？在我们心中，那位真正完全掌权的是耶稣吗？还是谁是让我们心中老是感到不安、吵嚷、喧哗，甚至争竞的？那是不是还有那些未得之地、未除灭的罪在影响着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到耶稣面前？加太书五章拿属肉体的和属灵的生命来做的比较，讲到许多情欲的事情，最终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另外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最后二十节讲到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当我们内心还有所挣扎、有所征战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跨过了那个约旦河，要进入应许之地。我们要学习的是在圣灵引导之下，继续用信心胜过一切的挑战、一切的敌人，好追求那个在基督里那份真正属天的平安。在我们当中还仍然在慕道的朋友们，神给我们生命气息有他最美好的目的。我们盼望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可以因着听见福音，接受耶稣，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带给你一生最大最大的平安。若是你愿意在神面前向神坦诚自己的罪，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他的血为你洁净，成为你的赎价，而且宣告让他做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宰，那你可以开始因着与主同活来过得胜的生活。今天我们当中有四位弟兄姐妹以敬礼的方式来向众人表明他们新的身份，我盼望你能够从他们的见证当中听见耶稣对你发出同样的呼召。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在敬拜神，在读经、祷告以及团契的生活当中，透过主的爱以及主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继续不断的在它里面成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向你献上感恩，因为知道主已经为我们战胜了一切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但是主，我们也向你承认，在我们心中还有那些时常想要跳出来挑战我们的小鬼、小王，我们要靠主复活的大能来一一处理干净。求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继续靠着主来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